我劝你首先要为所有的人恳求、祷告、代求，为他们感谢上帝，也要为所有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使我们可以怀着虔诚端正的心过和平安宁的生活。这样做很美好，是蒙我们的救主上帝悦纳的，因为他愿全人类都得救，明白真理。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命为全人类的救赎赎价，这在所定的时候已显明出来。为此我被指派做传道人和使徒，教导外族人认识信仰和真理。我说的是实话，并非谎言。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发愁，不争辩。我愿女人衣着朴素端庄，不靠发型、珠宝、金饰或名贵衣服来装饰自己，要有良好的行为，这样才配称为敬畏上帝的妇女。妇女应当安安静静地学习，完全顺服。我不准女人教导或管辖男人，他们应当保持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是夏娃。不过女人如果保持如果持守信心和爱心，圣洁自律，就必在生育的事上得救。
今天特别敏感那一节有关就是对弟兄说的话哈，是发愁还是发怒呢？我时常发愁，不过那节应该是读发怒，对不对？那待会我们弟兄要好好的听哈，要好好的学习。那今天这段经文呢，保罗提到就是两件事情，一节当然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二章的第一到第七节，保罗要提摩太跟他所带领的教会呢，弟兄姐妹为人人来祷告、来代求，这是第一件事情。那进入到第二章的第八到十五节，保罗教导信徒们当怎么样去活出弟兄姐妹，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在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哪一段经文的教导比较有争议性？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呢，当然给我的感觉是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五节了哈，这比较有争议性，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要聚会里面的姐妹要安安静静的学习，要完全顺服，而且保罗也不准女人教导或管辖男人，他们应当保持安静。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可能就是对这段会比较敏感一些哈，比较认为比较有争议性。那一些弟兄姐妹也在，可能尤其姐妹哈，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和我一样了，就认为说二章的八到十五节内容较多一些的争议。那待会呢，我们会来看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再好好的仔细看看哈。但我在想，就是进入到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的争议，不是吗？当然，在我们聚会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不会认为这一段有哪些争议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你尝试用这段经文去跟你的周遭朋友哈，或者我们的邻舍、同事、室友、家人、亲戚朋友，尤其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不一定认可这段经文，不是吗？对许多慕道友来说，就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这些朋友，他们可不这样子认为。那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讲哪一节，对不对？就在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四到第六节里面，他这样子说，他说因为他就是指上帝，上帝愿全人类都得救，明白真理，明白有关福音的真理哈。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命做全人类的赎价，这在所定的时间时候已经显明出来。我说的就是这几节哈，为什么有争议性呢？对，尤其对那些慕道友来说，当然他们可能会说，真神只有一位吗？那其他的那些不同宗教的信仰，他们的信仰的所教导的有关的是上帝的教导，他们的神就不是真神了吗？为何只有基督教的说你们的神是真神呢？或者真神跟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吗？即便是如此，那我们又如何能够确保哈，或者确实的确定说执着的就是那位曾经道成肉身、曾经跟人一块的主耶稣基督？其他宗教信仰也有教导神跟与人之间的中保，不是吗？当然，来到最后第六节的时候哈，为何只有耶稣？为何只有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过的这个钉子才能够带来人类罪的赦免呢？那当然，弟兄姐妹，待会我们会有机会一起来领受圣餐，对不对？ 再次的思想，再次的感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钉死带来我们罪的赦免，将来复活的这个盼望。所以 对所有已经信靠耶稣的人来说， 这没有争议，一点争议都没有，我们都相信而且执着。但对于慕道友来说，就是这个恩典，就是这个救恩，也是富有争议性的。所以不只是八节到十五节，就是连二章的一到七节其实也带有一些这个争议性。当然我一开始就提出了今天经文两面两段事情的一些富有争议性的课题。我不是想通过今天的这个正道来捍卫或者就是护卫我们所信仰的这些基督的这个信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我不是在做这个 apologetic 不是。今天呢，我还要仍然讲解有关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呢？这两个就是今天在我们今世的这个世代里面会引起争议的这些事情呢？我想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好不好？就是保罗写这个书信的用意他的目的是什么？在三章的第十四到十五节，保罗这样子说：我希望能够尽快到你到提摩太那里去，但还是写信告诉你这些事情。这样子呢，如果我刑期会延误，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该怎么样去做。这家，上帝的家，教会聚会，乃是永活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这个根基。所以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的目的所以我想回到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目的，帮助我们来怎么样去应对我们今天在二章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争议性的事情我要说就是无论是当时以弗所教会还是今天2025年阿德莱德聚会的这个肢体，我们仍然都活在这个世代里面。因此呢，我们仍需要就是来听跟活出这个书信当中保罗所教导的这些真理。这样子呢，我们不只是懂得怎么样在我们的肢体里面，我们的家中如何去运行如何去做，但更重要的是呢，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主若愿意我们这个肢体，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阿德莱德来见证主耶稣，来见证他，就是这肢体这个教会确实是那永活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把不只是在我们当中聚会的这些慕道友来指向耶稣，就是我们周遭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慕道友，希望说他们也能够来认识，来信靠主耶稣。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这个这两段经文里面的一些就是富有争议性的事情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二章的一到七节所以当然要听这个八到十五节还是需要等一下二章的一到七节我们来看看一下。很明显的，保罗要信徒们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去做的，坚持不断的去做的，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把所有的人都带到父上帝，带到主耶稣施恩宝座面前，就是为他们祷告。怎么方式呢？就像恳求啦，祷告啦，代求啦，为他们来感谢上帝。这是保罗要每个信徒都这样子做的。那当然第一节里面包括的这些概括的这些人，也要包括在第二节里面所说的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就是掌权者。这里的君王掌权者呢，还是之前在一节里面所形容的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来为他们代求。那但弟兄姐妹，我在想说我们可能不是每个时候都想这样子做，对不对？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或者我们不认为哪一些一些的这个君王，一些执政的掌权者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去为他们祷告。倘若是为他们祷告的话，我们也希望说上帝能够制止他们，对不对？带来他们的灾难等等那倘若我们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呢，我想让大家再看一看在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好不好。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为这些君王，为这些掌权者来祷告的目的，是我们可以怀着敬虔端正的心和平安和来过这个和平安宁的这个生活。为这些人祷告目的是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当然里头的这些怀着敬虔过平安就是安宁的生活，指的就是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怀着如此的一个心态去过每一天。我们这样子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在第三节里面保罗指出来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面前是他所喜悦的事情，就像在第三节里面保罗提出来是蒙救主上帝所悦纳的。 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不和平，对不对？我们知道说是哪一些地方是不安宁的这个地方哈。只要看看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东地区哈，尤其就是加沙地区，或者看看乌克兰被这个俄罗斯普京给侵略的情况，三年多了哈。当然，除了这些就是受战火蹂躏的地区之外呢，我们也要想到就是在世界各地。因为君王，因为掌权者，他们的专制，他们的独裁，也让他们所管理的这些人民无法过和平，跟无法过安宁的日子。但就是在这些地区里面，这些区域里面，我们更要为掌权的这些君王、执政者来祷告。为什么呢？更要为那些当地的居民、属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此的祷告。求父上帝能够怜悯，叫这些信徒们，在那些地区的信徒们能够在和平安宁的日子里面，怀着虔诚、怀着端正的心来度他们的每一日。这样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能够借着教导、借着传承，被就是传承到那些慕道友那边去。那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其实保罗在第四到第七节里面就再一次的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来让大家看看一下第四到第七节。因为上帝呢，愿人类都得救，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有关福音的真理。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命做全人类的赎价，这在所定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为此呢，保罗说，我被指派做传道人和使徒，教导外族人认识信仰和真理。我说的是实话，并非谎言。就是这几节，看到吗？我们才需要为这些掌权者，为这些在执政的这些人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过安宁、过和平的日子，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继续的传承他们所相信的这个耶稣耶稣跟这个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全人类都能够得救，全人类都能够来明白这个真理。那除了这个保罗其实提到有关这个上帝的旨意之外，尤其救赎罪人的这个旨意之外呢，另外一位使徒也说过，就是那个彼得，使徒彼得。我们曾经看过这个书信，就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这样子说，他说主的应许还未时间。有人以为他在拖延，其实他不是在拖延，而是在宽容你们。他不愿任何人灭亡，愿意人人都悔改。当然我们知道说彼得在那一段经文里面，他所说的那个主的应许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但他也解释为何主耶稣拖延，为何他迟迟不来，不在荣耀还没有来荣耀显现他自己。那彼得提醒我们，耶稣不是在拖延时间，因为他来的日子一秒都不会耽搁。但他在那里解释主耶稣如此做的原因是来宽容跟怜悯罪人，就像在第九节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不愿意任何人灭亡，而愿他们在荣耀显现的日子里面人人都能够来悔改。所以彼得是在提到有关这个耶稣为何迟迟不来，但是保罗在这里也强调同样的事情，有关上帝的旨意就是罪人得救。但保罗所提的，他所教导的是什么呢？他帮助我们看到说，父上帝愿意全人类都能够得救，也就是这个缘故，父上帝才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他怀中差遣了他，让他来到世界上，降世为人。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时呢，他也教导有关父上帝，有关上帝的国度，甚至是靠着上帝他的圣灵所行的一些神迹。这一切我们在看这个马可福音书里头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经历，对不对？主耶稣我们也看到说，不只是在教导有关真神，有关父上帝，最后主耶稣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他的钉死，借着他一次过的舍命，成了全人类的赎价，而且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彼得提到有关耶稣为何迟迟不来，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耶稣 为何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要提摩太 要为所有的信徒，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君王跟掌权者祷告的这个原因。因为父上帝愿意全人类都能够借着信靠主耶稣他的福音来得救赎。父上帝差遣他的独一爱子降世为人，就为此哈，就是连保罗看到吗，在七节里面所说的保罗这样子形容自己，他是被指派做传道人和使徒。为何呢？就是来教导那些外族人，那些那些不属这个以色列人哈，那些所谓的外邦人，来认识这个信仰的真理哈。他之所以上帝之所以差遣了这个使徒保罗，也是为此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完这个二章一到七节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愿意常常来为所有的人祷告呢？甚至是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值得父上帝怜悯、不值得父上帝饶恕的人来代求呢？就是那些我们认为是充满罪恶的人，父上帝也愿意他们来悔改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所以求主就是帮助我们，求父上帝能够赐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一颗心哈，和他一样，和主耶稣一样，和使徒保罗一样的心，一颗充满怜悯、充满宽容、饶恕跟慈爱的心，愿意为众人、为君王、为掌权者来代求。借着祷告主耶稣他的肢体，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里面才能够把罪人指向那位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那位降世为人而且舍命做全人赎价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二章的八到十五节。那保罗要我们明白，就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弟兄姐妹当怎样去活出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哈。他尤其在八节到十五节里面就指出来，然后呢，借此呢，把人的目光指向耶稣基督，这还是他的重要的一个目的哈。那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刚才雅琳给我们读的时候，针对这个弟兄，保罗只是用了一节这个经文来说，对不对？他在第八节里面就说：“我愿男人举起这个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不发怒，不争辩。”哈。但来到这个姐妹的时候呢，她则共有七节的经文，从九到十五节，然后再加上呢，待会我们会有机会来看九到十五节里面所教导的这个内容。我在想，我们在读的时候，在了解的时候，是否会给我们中间的一些姐妹感觉到一点不公平哈？保罗重男轻女，对弟兄只说一节哈，但是对姐妹呢，噼里啪啦说了七节哈。保罗是否太大男人主义呢？这是什么年代呢？竟然还有如此封建的思想哈，尤其在待会我们看了这个内容的时候，教会里头如此的教导也难怪哈，和社会和世代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好像是脱节了，对不对？教会没有办法走在时代的这个尖端哈，世代的这个潮流里头，最终呢应该被淘汰。那姐妹倘若我们当中的一些姐妹你是心里头这样子想的话哈，我相信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哈。但是呢，让我们先看一看这段经文之后呢，倘若你还有一些不解的地方或者需要澄清的一些地方哈，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好不好，心平气和的去谈一谈哈。那保罗要弟兄做什么呢？他说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不发怒跟不争辩哈。那在这里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弟兄哈，问一下弟兄，发怒跟争辩哈，是否是每一个男人的通病呢？就是每一个弟兄的一个通病，是这样子吗？还是只有我比较会发怒呢？好，大家是默认的，对不对哈？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说，发怒跟争辩都是男人本性跟本事，是吧？当然不要误会啊，不是说就是不会你不是说你不会遇到就是容易发怒跟起这个争辩的这个姐妹哈，这个女人不是这个意思了哈。因为最近我就在新闻报告上看到一位这样子的一个发怒的一个21岁的这个姐妹哈，这个女人。 但一般男人都比较容易动怒气和被人和别人就是起这个争执哈。当这个怒火一旦就是中烧的时候呢，接踵而来的就是拳打脚踢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这可能不需要大家的就是大家都能够同意了，就是家庭比如说出现一些暴力的时候，家庭出现暴力的时候，一般是谁因为控制不了情绪，压抑不了就是心中的怒气，最后说出了一些伤害妻子伤害孩子的一些事情呢？或者路霸在路上驾驶来到教会，或者待会 回去的时候，在路霸一般是谁引起的呢？情况可以是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还闹出人命的那种事情。就是教会里头就是一起服侍一起做管理同工的一些弟兄，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或者服侍的时候不能够如愿以偿，心中就暗暗的就是蒙起了这个苦毒，结果就开始结党了，开始就搞这个破坏跟撕裂教会的合一。所以弟兄，我们在这里都需要好好的来听哈，聆听这个保罗在这里的劝诫。但可能就是一些姐妹就说啊，有没有办法让我的丈夫来听哈，或者让我男朋友来听哈，这样子哈，没问题，你先听你该听的哈。但我在想说，弟兄在这里做的弟兄哈，我们都需要聆听保罗在这里的劝诫，让随处的这个祷告来取代我们的怒气，好不好？来取代这个争辩。这才是取悦主跟荣耀上帝，造就主内信徒的这样子的做法。但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啊，我知道我容易动怒，但我更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承认自己在发怒。那这不是从我开始就有啊。其实我们来看看一下吧。记得在最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发生第一起这个家庭悲剧，对不对？创世纪第四章哈。也是因为这个怒气造成的，不是吗？来看看一下吧。创世纪三章最进入世界，来到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一起这个谋杀案，它是在家中发生，而且是大哥杀了弟弟。所以这在四章里面三到七节我们看到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到了收成的时候呢，这个该隐就是大哥，他把这个地里的出产当成祭物献给耶和华。亚伯是他的弟弟，也把这个羊群中头身的羊以及极其最肥美的这个部分献给耶和华。耶和华就悦纳这个亚伯和他的祭物，却不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那该隐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便非常恼火，而且面带怒容，这每个人都看到的哈。耶和华就问该隐，你为什么恼火？为什么面带这个怒容？如果你做得对，难道不会蒙悦纳吗？就是蒙上帝悦纳吗？如果你做得不对，罪就蹲在你的门口了，要来控制你了。但你必须要来制服这个罪。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下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哈，就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当就是上帝对这个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恋慕亚当哈，他的这个恋慕哈，恋慕不是常常的坐在窗口啊，期待丈夫的回来哈，等待哈，因为在外头工作了一段时间啊，期待他回来恋慕他哈，不是这个意思哦。他的原文哈，跟这个第七节里面的控制是一样的，所以夏娃会恋慕或者会控制哈这亚当，是因为罪的关系哈。所以我只是提一下哈，这样子。所以首先我说什么呢？我说就是我知道我会容易动怒，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不会承认自己在动怒。看到吗？第五节，这个该隐因为自己的献祭没有被耶和华上帝给接纳，因此呢非常怒火。就是脸上也带着怒容，每个人都看到了哈。这时候呢，是谁告诉这个该隐呢？不是该隐自己心中发觉哈，然后悔改，不是哈。他的怒气，谁让他知道呢？是上帝，对不对？ 倘若该隐不及时悔改的话呢，那这个怒气就会来控制他，而且罪呢会来制服他。结果该隐没有听劝，没有听上帝的劝，就把自己的弟弟亚伯给杀了。所以倘若你要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再继续回去看啊，创世纪四章看看一个结果。那弟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会容易来承认啊。谁生气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在生气了？我们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的。我们更要借着祷告来到上帝施恩宝座的面前，让主、让上帝、让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圣灵的帮助来指出我们在哪生气了。就像上帝在这里哈帮助这个该隐一样，你若不悔改，小心哦。倘若主指出了这些事情，求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带来的赦免，原谅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鼓励所有的弟兄，尤其在我们肢体里面的这些弟兄哈，我们应当就是彼此的来鼓励，好不好？愿意来彼此祷告，为彼此来祷告，为彼此来激发爱心，借着祷告来就是靠着主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慈爱、他的长久忍耐，能够来医治我们心中的怒气，那些起争辩的这个心。那弟兄，你可以想象吗？倘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去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家人，这样子来处理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彼此来关爱，那我们不是更能够借着我们生命来装饰这个福音吗？把众人的目光继续的指向这位主耶稣吗？感谢主他能够这样子做。好了，那接下来呢，保罗在继续的教导有关就是在主内的这些姐妹了，九到十二节哈。那如何来定义就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妇女呢？看看这个第十节保罗说什么哈，他说要有良好的行为，这样才配称为敬畏上帝的妇女哈。那良好的行为跟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之前的，对不对？你看到说保罗这样子说，我愿女人衣着能够朴素端庄，不靠发型，就不靠这个珠宝、金饰或者名贵的这个衣服哈来装饰自己，而是用良好的行为来装饰自己，看到吗？那上帝列下的一些定义，往往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上帝通过他的话语所设定的这个价值观哈，跟这个社会有点是背道而驰的哈，说更多是说这样子哈。在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个世代里面呢，懂得打扮、懂得就是有外在装饰的这些妇女，她们才是标准的美女哈。用发型啦，用这个装饰品啦，例如这个珠宝啦、金饰啦，或者名贵的这个衣服来打扮，这才是有美感哈，这才是有美感。不只是这样子哦，还要走在时代的尖端哦，尤其是对定义这个漂亮美丽的这个尖端哈，那就需要外在的装饰啦、发型啦等等、珠宝金饰啦都能够来追得上潮流，那才算是现代的一个女人，不是吗？当然姐妹不要误会哈，不要误会，适当跟合宜，我说适当跟合宜哈，这个装饰呢是需要的 ，OK 是需要的，但你在注重外在的这个装饰的时候哈，是否更注意在里头敬畏上帝的那颗心呢？倘若这是你所关注的地方，倘若你所关注的是你那一颗敬畏上帝的心，那我相信哈，上帝会帮助你看到在你的言行举止来体现出更能够取悦上帝、更能够来愿意他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哈，在良好的行为中最核心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十一到十二节里面保罗就这样子教导，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妇女应该安安静静的学习，完全顺服，我不准女人教导或管辖男人，他们应当保持安静。我想说这两节是最有争议性的了哈。那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就是保罗不是在教导说姐妹在聚会当中就不应当发声哈。那刚才 这位 Stephanie 姐妹就不应该唱了，对不对？不当发声哦。我们都知道说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了，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姐妹，无论是在前面服侍或者是做后勤工作的哈，她们都需要发声。参加就是成长小组的姐妹呢，也会彼此来分享，对不对？来彼此的造就。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十二节好不好？所谓的安安静静的学习跟顺服，就是跟这个教导上帝的话有关系，好不好？十二节里面所指的那个教导跟管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记得这个提摩太他是借着教导上帝的话，对不对？保罗写了这个书信啊，让提摩太去教导。提摩太是借着教导上帝的话，在教会里面来管理好弟兄姐妹，对不对？管理这个教会。所以因此呢，保罗不愿意这个姐妹在聚会里头借着教导上帝的话来管辖来管理弟兄，这是他的意思了。那一开始我说这段经文有一些的这个争议，具体有哪一些呢？那也许我在我们中间就是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也许曾经我们参加过的这个聚会或者教会里面确实有姐妹常常在主日里面证道，而且姐妹的证道呢往往比弟兄的证道更加的细腻或者更加的圆滑更加的体面而且更贴近我的心但来到这个聚会呢，只有弟兄在前面证道，而且都是这个牧师在证道因为牧师只有一个这里 就他在证道。难道教会里面就没有更有能力的姐妹做证道的服事吗？这是其中一个争议也许有些姐妹可能会这样子想这提摩太前书，这可是第一世纪的这个书信对不对？因为他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在100年里头所写的这个书信。保罗写的这个书信，现在呢，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20世纪了，对不对？一世纪，我们二十世纪当时也许聚会的这些姐妹在可能在文化或者在学历方面没有比当时的弟兄来得强，而且姐妹一般在家中，对不对？照顾家人做家务，服侍丈夫，服侍孩子们等等，哪来那么多时间去预备这个讲道做教导的服侍呢？可我们这什么时代了？我们已经步入了这个妇女解放时代了，不是吗？自二战之后呢，这个妇女就开始走入这个职场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男丁都去打仗了，对不对？而且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妇女做的往往就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做的这些工作呢，这个妇女都可以做。而且现在是什么时代？我们可是男女平等了，妇女在各行各业都已经在打破了以往的这个局面了，对不对？这个局限了，对不对？所谓的那个 ceiling 一直在崩塌男人能够胜任的活，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对不对？甚至超越但只有在教会里面，仍然在守住这样子的一个封建思想，对不对？重男轻女啦，深化跟强调这个父权制这个 patriarchal 父权制的这样子一个教义，到底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看好不好？看看一下这个保罗，他给提摩太，给我们今天读者解释为何他这样子教导，好不好？就是在13到14节里面所说的，因为，所以保罗在解释为何他之前有这样子一个教导，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是夏娃。那当然44节里面所说的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是夏娃，意思就是说先是夏娃受骗犯罪，然后让亚当也犯罪，这个意思先跟后的一个次序。那我说这一节 这两节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何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保罗把我们带到哪去呢？他把我们带到就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到就是上帝在创造第一对男女的时候，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保罗要姐妹在聚会里面不以教导上帝的话来管辖 跟管理弟兄的原因是基于上帝在创造时就已经列下跟奠定的一个模式了，男女之间关系的一个模式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抓紧好不好，这个要先弄清楚哈，它的原则，因为这是按照上帝所创造时最初的一个模式呢，因此这个模式不会因为世代的变迁，不会因为世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且因为是上帝所列下跟赐予的这个模式哈，当这个男女如此来活出这个关系的时候，得造就的不只是这些男女，他们也会继续的把众人目光指向那位造物主，那位拯救主啊，拯救的主。好，说了那么多就是有关这个模式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样一个模式呢？倘若我们要明白就是上帝在创造时所奠定下来的这个模式呢，它的基础呢，那我们得还是回去阅读圣经的第一本书哈，就是创世纪，尤其第一跟第二章，就是最进入之前的第一跟第二章哈，了解那个模式。那在那里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在那里呢，就如保罗在十三节里面所写的，上帝在造的时候，在造人的时候呢，他在第六天造人，对不对？他先造谁呢？先造亚当哦，就先造那个男人，然后呢，再造这个夏娃，女人。而且上帝创造的时候呢，是先让这个亚当来遵守他的话，来管理好他的伊甸园。后来呢，上帝再造了夏娃，来成为亚当的一个帮助，一起来同工，跟亚当一起来同工，一起的来管理好这个伊甸园，一起的来管理其他的上帝所造的这些活物。所以这是上帝在创造第一对男女的时候奠定下来的，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模式哈。但很快的，我们来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就被破坏了，就被颠覆了。保罗在十四节里面更加强调，更加帮助我们看到说，受骗跟犯罪的不是亚当，是夏娃。这事呢，就记载在创世纪的三章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在那里呢，夏娃让这个狡猾的蛇，上帝所造的这个活物哈，人应该管辖的这个活物，夏娃让这个狡猾的蛇有机可乘，是夏娃先受这个蛇的诱惑跟试探，最终呢，夏娃去摘取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先来吃，还把一些给了他身旁的这个亚当来吃。罪就在那一刻里面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了。从此呢，亚当、夏娃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呢，亚当跟夏娃就与上帝隔绝了，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属灵的这个死亡，然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他们的肉体的死亡了，因为尘土，他们是从尘土造要回到尘土那里去哈。但在那里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也让男女活出彼此之间，当他们活出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加上了一些困难了。男人本来是只是必须要管理好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活物哈，但是你注意到说，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的缘故，男人也开始管辖起女人来了。而女人呢，他们也不甘示弱，对不对？他们也会尝试的去管制男人，就像之前在该隐身上我们看到说，这个罪哈最终管制了这个该隐一样哈。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保罗不让这个姐妹在聚会里面来做教导跟管理或者管辖弟兄的这个服事，以免什么呢？以免重蹈这个夏娃的覆辙，以免就是受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让他有机可乘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保罗写什么呢，在第十五节哈。不过女人如果保守这个信心跟爱心，圣洁自律，就必在生育的事情上能够得救。那我知道说这一节让很多就是弟兄姐妹有些困惑哈，尤其姐妹有些困惑。那首先呢，我想要就是说的就是保罗在这里哈，他不是在说那些不曾经结婚、不曾经养育过孩子的就不能够得救， 因为似乎是这样子来讲，就必在生育的事情上得救。我知道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也帮助我们看到，无论是结婚或者是单身，这两者都是上帝赐给男女的一个恩赐。因此呢，保罗不可能在这里说只有结婚、只有养育孩子的妇女才能够得救，那些单身的姐妹怎么办呢？就不能够得救了吗？所以不可能，他不是这个意思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在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结了婚，在主里结婚哈，虽结了婚，并不表示说所有的夫妻都能够会有养育孩子的这个恩赐哈，或者恩典，因为有些夫妻不能够有孩子哈，对吧？因为这是一个败坏世界里面的一个可能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因此呢，保罗不是在这里教导说只有在主里面结婚的男女因不能够生育哈，就会丢失他们的救恩，所以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保罗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保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只要这个姐妹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一个生命，对吧？就是在十五节里面所说的持守他们的信心，持守他们的爱心，持守他们圣洁自律的一个生命。而当中呢，会有一些就是有这个恩赐哈，有这个恩典去生跟养育的这些姐妹。那所有的姐妹，当她们如此的去坚持的时候呢，都必得到拯救。那我在这里就是我算是很快了哈，而且我还没有就是列出怎么样了解了这个八到十五节，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肢体里面来活出哈？这我还没有谈过，对不对？但今天呢，我想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原则，先了解这个原则好不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花多一些时间来，尤其在跟进或者就是在教导或者在前面带领的时候，我们会解释更多哈，怎么样去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但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我想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上帝在创造男女的时候呢，他的美好旨意是让男女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来管理好他所造的活物，不是来彼此的去管辖管制哈。这乃是罪进入世界之后呢，就是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的一些后果哈，我们所看到的男女彼此来管制对方哈。但感谢主，这位爱跟怜悯还有恩待我们的这位父上帝呢，他愿全人类都能够来得救，他愿意全人类都来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因此呢，他让他的爱子独一爱子耶稣基督从他怀中降世为人，而且主耶稣更付上自己的生命，好叫所有活在罪恶当中的男女，因为信靠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罪得赦免，能够来成为父上帝的儿女，能够来属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重新的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恩典、怜悯跟慈爱，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拯救相称的一个生命。也就是这个缘故啊，当得救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按照父上帝借着主耶稣他的形象被造，更借着他得拯救，在这个世代里面活出这样子的男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一起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里面，在父上帝的庄稼里面哈，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庄稼，一起来为这个福音的事工来彼此的委身。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当教会这样子的去活出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像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男跟女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继续的把众人的目光，尤其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哈，慕道友，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目光指向那位拯救我们的这位主耶稣。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真理哈，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才是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天父，我们仍然会有许多不完全明白，即便明白也不能够完全来接受的一些真理，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借着圣灵的帮助，继续带领我们进入你那永不变的真理。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一个新生命。借着我们的言行举止，借着我们美好的行为来装饰着福音，继续把众人指向那位创造、那位拯救我们的主耶稣，直到他再次荣耀显现那日。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